今天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春兄你好，声音听起来是遥远的还是接近的？
啊，您说呢？我感觉非常正常啊。
啊，我感觉您就在我隔壁哈，但咱们时间上差了16个小时啊。
您现在还是在美国？
嗯，对，在加州啊。
哎，你要报告的消息，这第一条却是在台湾南部的消息。
哎，对，就
1月28号，垦丁天文台看到了非常清楚的国际天文站，这两个怎么互相瞭望的？
对，当时其实也很有意思，因为寒假里头是垦丁天文台最热闹的时候啊。
嗯、
高中生的研习班跟大学生的研习班交错进行啊。
是。
但刚好在1月28号早上，一个梯次离开，大学梯次离开了。那1月28号早上，29号呢，高中梯次才来。那天晚上是空的，
嗯，
所以我们安排了一个亲子家庭的参访团呢、
啊。啊，
大人带着小孩，总共40-50口人啊，就到了垦丁天文台海生馆，位在海洋生物博物馆的垦丁天文台。
嗯，
结果呢，你知道连续几天天气都不稳定的，多云的，那天晚上竟然到后来放晴了。
哦。
8-9点钟的时候呢，云散了，看到了秋天、冬天跟接近春天的星座。
嗯，
秋天的星座像飞马座、大四边形啊、仙女座，已经快下西边，就到了那个台湾海峡上空去了，
是
往西边下去了哈。那冬天的猎户座、大星与猎户座，整个壮观的猎户座跟冬季大三角就正在正头顶。
嗯，
然后春天的星座呢，正准备从地平线东边要起来，所以
是。
我觉得也不错，一月下旬也是个很精彩的观星的季节啊、嗯，尤其冬天的星座特别壮观，因为亮星、一等星、零等星特别多。
是，
但是呢，就在我们看星星的时候，突然有些大人小孩发现了一个亮点在移动，
嗯，
而移动的方向从西南边朝东北边过来，
它速度如何？
还真的蛮亮的。那我们在垦丁天文台的台长马学辉呢，他是观星非常有经验的人，
嗯，
他只要抬起头来看一下，就说。哦，这是国际太空站。
嗯，
国际太空站它有很长的太阳能板，如果太阳能板的角度跟太阳的角度还有观测者的角度刚好的话，
嗯哼，
我们会看到一个强烈的比一等星还亮的一个亮点，
就是它看起来像什么东西一样跑的速度，
它就像天上一个固定的星啊、哦，这样子在移动、
啊，
而且移动的很明显。不是说跑得很快，说一下子划过天际就不见了，
是、啊啊，
而说它就这样慢慢慢慢在天上动，但你看得出来它是在动的。
它是反射太阳的光是吧？
对对对，它是反射太阳光。
不是里面太空站里面的人员在通宵打麻将什么的。
太空站里面人员拿着手电筒，特意到地上找垦丁天文台在哪儿、啊？不是啊，就是它其实是要有一个特别的角度才看得到。
嗯，
但是我们的垦丁天文台的助理跟台长，他们长期在那个地方值班哈、啊。
嗯，
常常点点的夜空底下哈、啊，看到个亮点在那动，然后那个亮点闪的有好几个不同颜色的话，
嗯哼，
那就是标准的埃尔普兰星了。
嗯哼，
什么叫埃尔普兰星呢？就是 airplane，
飞机，
变成飞机了。
嗯，
飞机的话，它会有不同颜色的星同时在那边闪烁啊。
是，
所以你要看到一个亮点过去，上面有不同颜色星在那乱闪，那是飞机。
嗯，
但你只要看到一个单纯的一点点亮光的颜色在那缓慢的动，那多半都是低轨道的人造卫星。
嗯哼，
那天竟然能够看到太空站，我觉得很惊讶。
是，好，接下来开在国际太空站上的第一朵花，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报道。
对，就是我们1月28号晚上看到的太空站上开花了。
嗯，
以前我们说过太空站上的植物是生菜。
嗯，
大哲兄您记得吗？那个太空人呢、啊，有一个美国太空人叫 Scott Kelly。
嗯哼，
凯利啊，他是不是有个孪生兄弟嘛，是要比较他地面上跟太空上的啊。
是
Scott Kelly， 他们在其实美国 NASA 在 Scott Kelly 上去之前，在2014年5月，也就是将近1年半2年以前了。
嗯，
开始执行这个植物生长的计划，叫做 Veggie，Veggie，V-E-G-G-I-E，Veggie，I-E，
嗯
啊，它是从 vegetable 这个字来的嘛。
是，
有常常开玩笑 ，Veggie 就讲人家是素食者啊，是 Veggie。
嗯哼，
那第一项他们种的就是 Roman lettuce， 罗曼生菜。
是，
我让你去吃那个素食店，喜不喜欢吃罗曼生菜？
嗯，罗曼生菜夹三明治很好的。
啊，对对， 它有绿的，平常我们看的是绿的，另外一种红生菜。
嗯，
所以他们原来选的是红色的罗曼，也是莴苣啦，就是罗曼生菜。结果第一次的任务失败，因为是干旱，干旱让那个农作物没有长好。
嗯哼。
那第二次是 Scott Kelly 开始负责，是去年的七月份开始做的。您记得我们在节目里说过，他是第一个在太空品尝他们自己种出来生菜的人。
嗯哼。
呀，可以直接吃了。
是。
那结果现在第三个开始种植的目标是百日草。
百日草，
对，百日草，它选上的是因为它是一个草花，
嗯哼，
并不是说因为它们有什么食用或者是特别漂亮啊什么的，
嗯，
而是因为它们开花的情况是比较能够让科学家来做观察的，
嗯，
因为百日草对环境跟对光线很敏感，所以它如果说环境不合适，光线不协调的话，它是长不好的，
嗯哼。
所以它在长开了以后两三个月之间呢就会开花，如果长得好的话。
是。
但相对是比 Roman lettuce 来的难种的。
它你刚才说到它长得好看，可是并不见得有什么食用价值，是吧？
对，它没有什么价值，它也不是说那种像我们开的大牡丹花啊或者是蔷薇花这种
是
很壮观很漂亮的啊。
主要的就是它的生长活动可以反映它很敏感的反映出它环境带给它的这些优势或者是劣势。
对，因为它如果拿一个对于环境比较挑剔的比较挑剔的植物来种，来种成功的话，那其他再比它容易的这些植物就没有问题了。
嗯哼。
那您知道百日草种完以后下个要种什么呢？要种番茄、西红柿。
番茄。
嗯哼。番茄。如果呢有番茄的话，下次大春兄您出去就带着鸡吧，这可以是番茄炒蛋了。
哎，但是番茄好种吗？
番茄不好啊，所以未来百日草要成功的话，那百日草上面所累积的经验就可以作为未来种番茄的挑战了。
嗯，
这样
好，那这是
一路一路发展上去的，都是有他们那个固定的那个步伐的了。
是，我倒很想知道这种百叶草也好，或者将来的番茄也好。他们使用什么方式去，比如说像灌溉或者是施肥，它都牵涉到没有重力的情况之下，如何去让那些该接受的养分进入到植物内部吗？
其实是蛮困难，因为它是在没有重力的状态，你的浇灌系统你要怎么样浇水，让那个水能够进到它的根部去。
是啊是啊。
对，它就原来的灌溉系统是强迫把那个水送到根部去，但又因为渗漏的关系呢，让它的根部湿度过高，会出毛病的，因为水分太多也不好。
是，
就到后来呢，他们就那 Scott Kelly 说，干脆你们就不要管了，地面人就不要管了，我们在太空自主来成长园艺吧。
就是面对情况临时抓瞎，是不是？
对对，他们说你干脆这样，你地面人不要在那遥控了，这样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嘛。
嗯嗯。
所以我就在天天看着他，我看他干了我就给他多浇点水，那湿的话我就不浇水。
嗯嗯。
就像在地球上的花园一样。
嗯。
那地面的灾区团队最后就放弃说，那你自个儿来吧，我们就不管了。
是。
结果反而能够看得到 Roman lettuce 生长了，然后又能吃了。
啊哼。
那种 lettuce,Roman lettuce 只地面人只给了一个 one page, 一页的一个指导方针。
嗯哼。
其他是那个 Scott Kelly 自己搞出来的。
是，所以这个也要太空人自己原先对于园艺是有兴趣或者是有充分了解的哈。
Yeah, 我想他们上太空总会多学点常识的啦。
嗯哼，
不太像那个电影啊，电影的火星救援、火星任务里头，
是
那个麦特戴蒙他的身份是植物学家加工程师。
嗯，
你知道为什么是这两种身份吗？
他不是要种东西吗？
对，要保证他活得下去，因为他要活得下去，第一个得要种食物、种植物来种粮食得吃的。
嗯，
第二个是他要会修这些仪器。
对，保证活不下去就诗人。
诗人跟作家，你说
诗人那绝对活不下去。这个 Scott Kelly 好像还有把那死掉的植物打包放进冷藏箱，准备带回地面上给科学家进行研究啊。
对对，那也应该的，因为他要知道在太空里面，如果说发霉了，或者是他那个植物根烂掉了，到底怎么回事？他要带回来的。
嗯、是，
那有些成功的就留下来吃了，有些不失败的就打包带回去吧。
嗯，但是这个番茄我还是很期待。听说是小番茄是吧？
对对对，他除了小番茄之外，他还要种那个什么东西呢？种那个大白菜。
啊
，Chinese cabbage
哦，就是我们那个酸菜火锅汤的那个
啊，对对对对，大白菜，那叫什么开阳白菜嘛，
嗯，大白菜，嗯，
对，所以以后哎，看着看样子太空也有开心农场了啊，
嗯，对，还偷人家菜，
对啊，
嗯，好，接下来魁伟有十多年的。五星连珠又来了，哎，真的，我还记得是五星连珠，上一回我们曾经讨论过，
啊，
来谈一谈这个。
对，大春兄，您还记得吗？五星连珠其实是中国自古以来啊，
嗯，
占星学上最吉利的吉兆。
嗯，五星连珠，
五星连珠它象征的就是四个字，
嗯，
叫做明君在位。
是。
那当年我们明君在位发生的时候是哪一年呢？是2003年5月。
哎呀，明君呢？
嗯，但是后来明君都跑监狱里头去了。
不是，还君明珠双泪垂啊！
对，还君八亿了，我看不是明珠了哈。嗯，那这个五星连珠呢，在一月下旬，也就已经过了啦。
嗯，
在一月下旬，在东边日出之前
是
可以看到。但是现在从1月20号开始呢，到2月底的时候，应该五星连珠至少四个可以看得到的
啊。
也就是在日出之前，因为为什么要在日出或者是日落？
嗯，
2003年的5月份，5月1号到5月8号那一两个礼拜里面，哈，都是在傍晚。
是，
为什么是傍晚？天还没有完全黑，就是因为你五个星里面要连水星一块看得到。
嗯哼，
可是水星离太阳最近。
是，
太阳一下山，水星马上跟下去了。所以几乎都是要在太阳刚下山，
嗯，
水星还没有下去之前，才能看到五个排在一块。
是，
那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所以，但是一下子水星就下去了。但不管怎么样，那，
嗯，
怎么你说？
你说，你说，你说。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如果说真的到网络上去找五星连珠这个图啊，
嗯，
在我们一月下旬到二月底之间，
哎，
我们在东边的日出，日出的东边的天空，日出前啊，
嗯，
会看到一排排上去哈，啊，最接近地平线的，完全没有 surprise， 就是水星。
是，
因为你要在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
嗯，
让水星能够先出来。
是，
水星上来是金星，金星上来是土星，有土星环的土星，
嗯，
再上来是火星，再上来是木星。
嗯哼，
可是这时候呢，为什么讲五星加二星啊？这一月底到二月份的这个五星连珠更热闹了，它是七星了
啊！
这就好像那些汽车旅馆啊，五星的不够，原来六星，后来倒搞七星的啊。
嗯哼，
它有两个亮星，恒星加在里面的。
是，
一个是侍女座的角秀一，叫 Spica 角秀一，
角秀一，
对，另外一个是天蝎座的新秀二，
新秀二，
天蝎座的心脏，那个全天最美丽的星座的心脏。
嗯哼，
上次咱们说的为什么说它最美丽是吧？
为什么最美？
我就天蝎座的，
要命！来，好，我记得了，我记得了，天蝎，天蝎座的新秀二，
对，它天蝎座心脏那颗红巨星新秀二，
嗯。
那侍女座的角秀一 Spica， 这两个都是一等星，
是，
非常亮的一等星。然后跟着五星凑在一块，五颗行星加两颗恒星。
嗯哼，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在往后这一个月里头，清晨早点起或者晚上晚点睡哈，到天亮之前看一下东边的天空。
嗯，
如果天气好，到地平线都没有云雾遮掩的话，那这五颗加两颗应该会是一个天文奇观的。
是，这个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二条新闻，魁伟十多年的五星连珠，你说时间大概有一个月是吧？
对，将一个月左右哈。但是大春兄，我们也要考量一下，月球从现在开始到一月底啊。
喂，哎，六十九八九八新闻台，哎，孙维新谈天单元，维英兄在我们的线上，维英兄，
哎，
抱歉啊，刚才我们这个就有一点这个收音上的问题，有点时差啊，
那，没关系啊，
来，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题目，气体巨星第九行星回来了，
哎，终于，
哎，本来把冥王星给拉下来拉下马的，这个叫 Mike Brown。现在好像又是他将功赎罪找回来了第九颗，只不过他不是冥王星而已。
对，这其实牵涉到一个父女恩怨情仇的故事。哎，
怎么说？
因为 Mike Brown 这个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个天文学家哈，
嗯，
他做观测以后，他其实发现了不少小天体啊，在我们以前不是讲海王星轨道以外有万千小天体叫古伯带吗？
对，
那有的时候国际上翻成柯伊伯带哈，古伯带，
嗯，
但是呢，他就是发现那个系神星的人，
嗯，
你知道，就是我们讲说
兄弟系强那个系。
对，兄弟戏墙那个戏，哎，大春兄那个戏上面是一个斗还是一个门呢？应该是
斗
啊，
嗯，斗，
斗底下是一个儿嘛，
嗯哼，
儿子相斗就是戏墙。
是，
这个戏神星是我们当时2007年定出来这个名字叫戏神星嘛？
哎，
也就是因为他的发现跟冥王星一开始哈勃望远镜的观测，以为这个戏神星比冥王星还大，
嗯哼，
所以导致了在2006年的8月份，捷克布拉格的会议里面把冥王星给干掉了。
嗯，
但是后来冥王星很遗憾的发现他自己的体积比系神星要大上50公里。
哦，
冥王星是2370公里，
是
系神星仔细测量是2326公里。
啊哈，
差了50公里。
冤狱，是一场冤案。
对啊，这场冤案，这你简直是来捣蛋的嘛。
嗯，
又没有我大，可是在那个糊弄一下把我给霍诺的行星的地位给掉了。
嗯，
但是大神兄您知道吗，那个系神星的质量大过冥王星27%，将近30%。
这是因为它的水冰或者是核心有什么密度比较高吗？还是
对，可能它的密度是比冥王星要来的高的哈。但也就是因为 Mike Brown 发现了这个系神星，
嗯，
那害得这个冥王星死掉了，不是被拿掉了
啊。好，
他的女儿就
褫夺了他的爵位啊。
对对，褫夺他的公爵了啊。
嗯，
那全世界有很多人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是
尤其是那些冥王星在他的命盘上扮演很重要角色的人。
嗯哼，
他的女儿也不原谅他
啊哈。
那他女儿说 ：“You have to get it back， 你必须要找回来。”那这 Mike Brown 不得不继续找啊。那这一次有趣的是说，他不是说把像冥王星那样大小东西找回来了，
嗯，
他找到一个比冥王星质量还大10倍的，
是。
但大哲兄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是现在还没看见。
嗯哼，
还没看见，
只是知道它的轨道或者它的轨道的扰动，是不是？
对，它的轨道对别的小行星造成了扰动。
嗯嗯，
也就是在古伯带海王星轨道外缘有6颗小行星哈。
嗯，
它绕着太阳转的都是一个大椭圆。
嗯哼，
大哲兄您能想象那个大椭圆哈，太阳在它的这个椭圆很靠边的地方，那个就叫近日点了。
是，
太阳在这个椭圆里面嘛，但是很靠椭圆的一个角落哈。
对，
那个叫近日点，远日点蛮远的啊。那这个 Mike Brown 他竟然发现了6个小行星，其中有一个叫塞德纳，也是他发现的。
嗯哼，
6个椭圆呢，绕太阳的近日点几乎重合在一起。
是，
你可以想象，好像6个朝向不同方向画出去的椭圆，
嗯，
但是离太阳最近那一点都是很接近的。
啊哈。
那他就不得不相信说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行星质量是地球10倍的天体，绕着这6个穿了一圈，好像是一根橡皮筋把这6个轨道穿在一起。
哎，你刚才说它的质量是地球的10倍，
地球的10倍，
可是先前说是那个10倍是指地球还是指冥王星？
哦，没有没有，冥王星比地球小太多了。
嗯，
这个第9行星还没有看到，但是理论上计算说应该存在的，它质量是地球的10倍，大概是质量是冥王星的5000倍。
哦，质量是冥王星的5000。嗯，
对，5000倍。然后它的轨道哈，它的轨道最远可以到海王星轨道的20倍。
哦，
海王星的轨道已经是地球轨道的30倍了。
是，
那你再出去20倍是地球轨道的600倍啊。
这个太阳系的边界真的是无从去考察了，现在啊，
就是，大真兄，您这几个星的位置，你说什么500倍、600倍的啊？
对，
这都还是算太阳系的内部嘞，
是，
还太阳系很里面，因为还没有讲到外面的欧特云。
欧特云是，
欧特云在更远的地方，现在谈的只是古伯带的这些变化。
嗯哼，
那 Mike Brown 就从这个角度看到了6个小行星加矮行星啊，他们的轨道很奇特，必须要有一个质量蛮大的行星绕着这么转，才能够把这6个矮行星的轨道、小行星的轨道呢，如此的规范良好。
嗯，
所以他发表了文章。那好多天文学家原来都不接受，因为你知道，在过去几十年里面， 有太多人讲说他们发现第九行星了。
嗯，
但这些人的共同点是什么？
嗯，
他们都是错的。但现在这个你知道，有几个著名的天文学家看了 Mike Brown 的论文，那个数学公式一列出来，
嗯，
他们不得不相信说看起来是真实存在的。
他的这个数学公式是主要的推论有这个星球存在的证据是吧？
牛顿力学还是老方法，牛顿力学，也就是这个天体对那六个天体的影响，在不同距离，它有十倍的地球的质量，在不同距离不同位置的影响，
嗯，
造成这几个天体的长时间受它的规范了以后，就会发展出近日点越来越接近这样的现象。
嗯，
那大追兄，这不是第一次，在1846年发现海王星的那一次，
是，
也就是一个法国人拉维叶，
嗯，
跟英国一个人叫做 John Adams 亚当斯，
是，
这两个人独立的计算出来天王星的轨道有偏移，是因为海王星在外面拉扯。
嗯，
所以他们计算了这个所谓的 Planet X 在外面拉扯，然后预言说天王星轨道会有这样子的偏离的变化。
哎，
就因为有多大一个行星在多远的位置，
是
明确的指出来，你现在要拿望远镜看它会在天上的什么地方。
嗯哼，
结果呢，拉维叶啊写了这篇文章以后，就把他的预测寄给了柏林天文台。
是，
历史记载他的信早上到了柏林天文台，晚上就发现了海王星。
哦，
所以这是一个牛顿力学伟大的胜利。
是，
那今天 Mike Brown 用理论上原则上一样的话，就是牛顿力学。
嗯哼，
然后去计算这个 planet 新的 planet X 第九行星对这六个小行星的影响。
嗯，
然后显示蛮确定的证据，应该有这个天体在。
好，为什么我们现在科学那么进步，计算的工具更精密？可是却要预估5年以内才能观测到的，
也不一定5年。就他们现在打算用夏威夷山上日本那个8米望远镜去找它
啊，
因为这个天体离得真的有点远，有点暗，但是它现在已经可以推算出来，它应该在什么位置了。
是，
所以呢，用大望远镜去找吧。5年是比较保守的说法了。
是，
我相信运气好的话，1-2年之内应该就可以看得到了。
嗯哼。也就是说九大行星可能会回来吗？如果找到了，不就是它被 locate 到了，是不是就表示说我们要给它一个命名？那或者是还是把 Pluto 的这个名字还给它？
不是
这个
不应该
啊，
Pluto 还是 Pluto 没有改变的、啊、
嗯，
冥王星还是冥王，它就是它现在还是那个小的，还好还没有被改成叫冥神星嘞。冥王星、
神就更下一点了，对
对、
对
对，更小了哈。但这个新的天体如果被发现的话，应该是被算成太阳系新的行星。虽然它绕太阳一圈大概是15000年到20000年了，
是
距离很远。
嗯，
但是大成兄，到时候天文学家又会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
什么尴尬的局面？
就是这个第九行星，你如果真算进去的话，
嗯，
以后的日子难过的还在前面呢。
怎么说？
望远镜越做越大，天体看到越来越暗。
嗯，
我常常同情我们的小学生，进小一的时候8-9个行星，小六的时候毕业恐怕是300个行星了。
你的意思是说能看到的越多，大家就要背得很辛苦，是不是？
不是嘛，我们的行星，所以大春兄，别人问我啊，这一阵子别人问我说这第九行星发现到底有多重大的意义。
嗯哼，
我说很重要，同时也很不重要。
因为从古柏带往外到欧特云，这中间还有极大的一片天区，很可能随时都会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回来。
Exactly， 就是上回我说过有一个科学家理论上预算预测，你知道多少？
嗯，
10万个。
有，还有10万个行星。
对，还有个10万个行星层级的天体，从古柏带一直出去到欧特云，
而且都是属于太阳系，
都属于太阳系。如果说你有够大的望远镜的话，
嗯，
10倍、100倍大的望远镜，一路你看出去，你等你列出来到了第几百个几千个的时候，那时候到底这个行星要怎么算呢？
是，
我说
考试考哪些？
对，第二，第九行星发现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绝对不止8个，
嗯，
但是也很不重要，因为如果未来有10万个的话，你发现第9个其实意义也不太大，是吧？
是，也还有一点就是，作为客观的知识，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应该用哪一种态度去对待？并且认识到这个对我们的生命或者是对我们的生活是有关系或者是有重要性的，对不对？
对，
不然的话我们实在会想说，哇，冥王星要背下来，或者是稀有恒星要背下来，那这个家伙怎么办？
对，大概，所以我觉得学天文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那个发展啊，也就是人类的视野跟人类的宇宙观会随着我们的发现不断的改变的。
嗯哼，好的，我们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
我爱98，
98九八新闻台，22号星期二。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线上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维新兄啊，
哎，
有这个题目，我眼睛一亮，突然想站起来了。离家1兆公里的寂寞行星，怎么会有一个 fleet floating planet？
大春兄，其实这跟我们刚刚讲的第九行星啊，
哎，
若合符节，
嗯，
它是有关系的。
怎么说？
顺便讲一下，说第九行星，
嗯，
现在那个 Mike Brown 不是宣布他已经理论上预测到了吗？
对，
虽然还没观测到，但占星学界已经跳出来对第九行星评头论足了。
嗯，
占星学家说第九大行星预示的爱情生活改善，财务状况进步了。
是。
好了，回来，我们
等一下，占星学家怎么面对这个事情是有点尴尬吧？
对呀，啊，你说他。他就这个命盘上到底要怎么样改啊，我不知道哈，
啊，以后
哎不说了。那回到你说离家1兆公里，为什么跟这个像？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我们 Mike Brown 找到第九行星啊，
是
海王星轨道再乘上20倍嘛。
嗯哼，
也就是海王星原来是30个 AU 啊，
是，
那就是600个 AU 了啊。
嗯，
那现在找到的这个行星离它的恒星是7000个 AU。
哦哈，
所以说离家1兆公里嘛，
是，
那1个 AU 是1亿5000万公里，7000倍就是1兆公里了。
是，
它绕它的恒星一周要将近100万年的时间。
嗯哼，
一年是100万年。
是，
但是为什么这个是有个有趣的新闻呢？是因为当时首先发现这个行星的，以为它是一个孤单寂寞在太空里面漂流的。
嗯，
那一直要在最近呢，才用了红外波段的观测资料，发现了它其实旁边不远的地方有一颗恒星
哦，
两个运动的方向是一致的，
嗯，
距离我们的太阳的距离呢都是104光年。
是，
那经过仔细长期的观察才发现，哎，前面那个原来以为它是寂寞孤单漂流的行星，
对，
其实还是名花有主的，
哦，
还是有个恒星的，
它就是这个比较矮的，比较中矮星是吧？
对对对，一个中矮星的这个旁边的行星啊。
嗯，
呀，yeah ，所以还不错的，就是至少觉得这个恒星，这个行星是有伴儿的。
嗯哼，
还有一个恒星作为它的环绕中心的。
那这样说，它这个作为环绕中心的恒星也只拥有一个行星？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嗯，
就是这是我们所看到目前系外行星跟恒星的主星离得最远的一个例子哈。
嗯，
那这个恒星本身有没有其他的行星在旁边？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是，
但是我是觉得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了，大春兄，回反映到我们刚刚讲的第九行星吧，
哎，
我们在600 AU 这个地方就已经要花这么多费劲了，
嗯哼，
人家这个7000的 AU 都有了，
是，
那显然是说我们的太阳到了7000 AU、10000 AU 一直出去，
嗯，
那个我们到了欧特云的边缘是55000倍啊，
是
AU 的。所以那范围里面到底有多少？因为你跨出去一步啊，并不是说等比例的增加，
嗯，
因为你每跨出，我们它是个球形的
啊哈，
你每出去一个，直径出去几个 AU 啊，那所扩大的体积是立方体增加的，
是
三次方的增加的，
三次方的，嗯哼，
对对对，所以你从10个 AU 到20个 AU， 它所涵盖的范围呢，就从1000到8000，
嗯哼，
大了8倍，
是。
你可以想象越往外头走那个涵盖的体积之大，然后里面的天体之多，
嗯，
那到底离太阳，远的地方有多少个还不知道，那现在看到这个离家1兆公里的就知道，在太阳系里面离开1兆2兆公里的恐怕也还有寂寞行星在那儿走呗。
用 Mike Brown 的观察和结论放到我那个非常浅薄的天文学知识的领域里面，我就会有一个矛盾的感觉，因为你曾经告诉过我，这个两个银河就算彼此穿越也彼此不会撞到什么，因为太大了，间隔太大了，每一个星跟星之间太大，对不对？
对对
对吧？ 那个大部分的不管是暗物质暗能量存在的区域跟我们无从解释。可是反过来说看起来也很拥挤啊。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十万个啊。
是不是可能这到欧特云以内可能会再发现十万个行星都是属于太阳系的。这怎么解释呢？
十万个摆在那边还是很稀薄啊。
嗯。
就今天让大春兄您坐个太空船到欧特云去研究一下啊。您等于是在真空里面穿梭啊。
嗯哼。
因为范围太大，你把十万丢在水里面，不，你把十万个丢在那个范围里头，就像你把水撒上沙滩上去，根本就看不到了。
嗯。
因为地方太大了。
是。
所以相比之下，人类其实是非常非常渺小的。
好，根据最新研究，天文学家发现现今所知范围最广的一个太阳系，有一个最大的太阳系了，是吧？
对对，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就是讲那个即墨行星那个事儿啊。
啊。
就是一兆公里就把它当作是最广的太阳系了。
哦。
这两个一回事儿，对。
是。那这个你还没提到说绕行轨道一周是你说100万年是吧？
对对对，它的一年就将近100万年了。
嗯。
特别有趣，
而且距离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个数据有意思，离太阳是差不多有104光年，
对，因为
它其实不算太远啊，
不算太远，它是发现行星跟恒星都离我们104光年，所以才找到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嗯嗯，但是另外一个数字可能跟我们刚刚提的话题也有关，当地球缓缓绕着太阳公转的时候，大概有13000个小行星是跟我们擦肩而过的。
哎，对对对，所以你又吓得睡不着觉了。
嗯，没关系，我最近有点感冒，我随时想睡。
但是呢，重点是什么？重点是现在地球上的搞科学的跟搞发掘的这些人啊，
哎，
真的想要到近地天体上面去找资源了。
嗯哼，
他说这13000个小行星跟我们擦肩而过，那算他们倒霉。为什么呢？就叫像是我们在上面要开采太空油田一样了。
能够做到吗？
第一个没有问题，我相信没有问题，大真兄，其实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嗯，
在小行星上第一个是有水。
嗯哼，
有水，那这个水很重要，因为水你把它拆成氢跟氧就是火箭的燃料了。
嗯哼，
但是呢，为什么说水是如此重要？因为一般来讲你要把火箭发射出去离开地球到别的星球外星球去，其实最痛苦的那一段路就是从地球轨道，从地球表面到地球轨道。
嗯，
因为地球给我们的引力场重力场的关系啊，
嗯，
发射升空有一半的能源是消耗在从地球离开表面离开进入地球轨道。
是，
那如果你到地球轨道越来越远的时候，那个费的力量是越来越小的。
嗯，
如果说你在小行星附近小行星上可以随时随地去拿到火箭燃料的话，
嗯哼，
那你只要费一点点劲儿到地球轨道以后，
是
往后就日子就一马平川了。
嗯，也就是把这个小行星当作是地球随时跟着地球的一个油料库是吧？
对，太空加油站吧。
啊，
也就是说如果你小行星就在旁边的话，地球上出去无论到月球到火星中间停靠一下加油站 get some gas， 然后就可以出发了。更不用说哈，因为现在如果你要把水送上去，一顿水的成本是5000万美金内。
哇。
对，因为水不单是可以作为宇宙火箭的燃料哈，
嗯，
水还可以作为抵挡有害的宇宙射线的一个隔绝物，
嗯，
但水是贵的不得了的。
是，
如果小行星能够现成采到水的话，不但火箭燃料有着落，连太空人的保护都可以用水来做了。
嗯，好的，嗯，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的时间已经快要到了，非常感谢文英兄为我们带来这个。你什么时候回到台湾来啊？
那还有一两个礼拜就回来了，很快过完年。
你会回来？你是过完年再回来？
对，过完年回来。
好，先跟你说恭喜恭喜恭喜！
大家祝新年快乐，听众朋友也是。
瑞士单国深度。